那么，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其他宗教是人寻找神，人想象神，而基督教则是神寻找人，神启示人。其他宗教创始人为要解脱世人的苦难，用自己的理智去寻找神，去寻找通向神的路。但因为神太高大，人凭自己有限的智慧所找到的，绝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而只能是人自身的理念的投射。有人考察过，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所建的一些寺庙里边，菩萨长相都是一些印度人模样。随着寺庙内迁中原，菩萨像也逐渐变成了中国人的模样。菩萨在穿戴上面多为唐代的衣衫，因为唐代是佛教鼎盛时期，这很明显，这些菩萨是人的文化理念的化身。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并不是人主观的想象，而是神亲自向人启示，是真神的本体。神的启示的集中体现是圣经和取了人形的神耶稣。圣经的权威和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分水岭。基督教信仰是植根于耶稣复活和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两个历史事实的客观真理，而并非来自创教人的主观的心思意念。基督徒所信奉的圣经有众多特点和考古学证据，说明了它的记载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而且是出自神的默示，是神要对人说的话。其他宗教经典，比如佛经、可兰经、道教的三纲四福等，都无法证明其历史性，更无法证明是神的话语。有一次，一位佛教徒问我，他说：“你认为释迦牟尼是人还是神呢？”我回答说，根据释迦牟尼自己的宣称，他只是佛的人。他说，不对，释迦牟尼是神，因为当他出世的时候，遍地莲花开放来颂扬这位神明的诞生。我问他，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呢？他说，从什么什么书上所记载的。我再问他，你怎么知道这本书上所写的事情是真的呢？他无言以对。其实佛教里边并没有称佛经是神的启示。佛经博大精深，但皆是人的智慧，不具有圣经的权威。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称古兰经是他在山洞修炼时真神阿拉所赐给的启示，但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可做旁证。古兰经自身也未显示其任何特点能够使人相信它是神的启示，相反，它是介于其他经典，比如说圣经的他山之石，在古兰经中的辅石即是。其他宗教经典闪烁着人的智慧，而圣经却充满了属天的启示。圣经中启示的神是神的三位一体的特性，人无法完全明白。圣经不迎合人们想靠自己善行而得救的心理，严厉谴责人的罪性，指明人无法自救，只有接受神的救恩才是永生之道。耶稣说话从不修改和补充，除非门徒要求，也从不解释，还常常答非所问，叫人摸不着头脑。法利赛人也说，他说话带着权柄。其他宗教领袖说，他们能够帮助信徒找到一条通向真理生命的道路。而耶稣则宣称，他本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他宗教教导人以行善来修来生，但信徒能否真正的行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情。基督教不仅教导基督徒行善， 而且要借着住在基督徒心中的神的灵及圣灵的引导，赋予信徒行善的能力。基督徒一切行动不是自己做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是在自己身体中神所赋予的生命的自然流露。这一切都表明了圣经是神的话语，表明其权威性、超越性和真实性。关于鬼魂附身、亡灵显现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时有发生，圣经中也有类似记载，其他宗教里也常常有超然的现象，比如显灵等等。常有人问道，这是否意味着除了基督教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能说圣经中启示的神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我接触的一些慕道朋友当中，对基督教信仰颇有好感，也常参加各种聚会，但就是不觉知相信耶稣。我一开始也不明白，后来发现这一类朋友自己或家人往往有其他宗教背景，曾经经历过或听过一些超然的事，认为其他神也灵，就很难接受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信仰。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灵性世界有神和灵界的受造物及天使。按照圣经记载，一部分天使因犯罪而堕落，成为邪灵和魔鬼。天使和邪灵都是受造的，神对他们有绝对主权，他们只能在神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们是有一些超然能力。现在东西方都有人教鬼，把邪灵请上身，为别人算命、治病，以为生计。邪灵在庙宇当中借神像显现，则可帮助赚取香火。对此，耶稣早就警告说，当他再来的时候，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虽然邪灵的能力比人大，但毕竟是受造之物，要服在神的大能之下。耶稣多次亲自把各种邪灵从人的身上赶出去，他的门徒也能赶鬼。直到今天，基督徒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事仍不绝于耳。邪灵的作为并非立即表现的邪恶，他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否则人们很容易辨认他们，面上其当。那么如何分辨神的灵和邪灵呢？使徒约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不论表面上他让人们做什么，甚至做善事，只要是人们不认耶稣的，就是邪灵的工作。一位牧师曾经给我讲述了一件事。一次他上街上去，见一个地方一大群人在围观什么，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有人在跳大神，几个人赤脚在铺满的红火炭上走，如履平地。没有想到当他刚挤到前面，那几个人就被烫得哇哇直叫，从火炭上跑开。此时一个人就大声问道，在场的有基督徒吗？请离开吧。牧师闻言恍然大悟，随即离开那地方。后来很多人先后向我讲述了他们自己与之类似的经历， 只要有基督徒在场，交鬼活动就无法进行。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的进驻，在神的灵面前，邪灵就无计可施，真可谓邪不压正。我目睹过一些其他宗教信徒转信耶稣的时候，遭到邪灵的恐吓或搅扰，但只要他们能够坚定依靠耶稣，并且彻底清除一切与过去拜偶像有关的物品，邪灵就毫无办法，只能乖乖离开。正如使徒约翰对信徒所说的，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邪灵的工作，其根本目的是阻止人跟随耶稣。人离开神，邪灵才有办法残害他们。总之，各种灵界现象与独一真神的信仰并不冲突，只有相信耶和华真神，专一地依靠他，才能够免受邪灵攻击。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对人们识别真神假神是极有帮助的，但比较宗教学对一般人来说也有困难之处。一是了解不同的宗教要花很多功夫，第二是新的宗教层出不穷，因此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来识别真神假神。为了打击制造假钞的犯罪活动，政府有关部门着力提高缉私人员识别假钞的能力。大家发现了一个人识别假钞能力极强，任何假钞经他一看一摸都逃脱不了。人们问他，你看过摸过多少种假钞呢？他回答说，我平常从来不看不摸假钞，我每天看真钞摸真钞，我熟悉了真钞，只要和真钞不一样的通通是假钞。同样道理，只要我们认识了真神，和真神不一样的就是假神。我们在前面谈到，神是借着圣经向人启示他自己，圣经是神的无误的启示。据此，神在以赛亚书中对假神提出挑战，他说，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谁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是神就能指明先前已发生和将来必发生的事，但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任何宗教的神能够做到这一点。先前发生的事当中，最重要的是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人从何而来。在所有宗教经典当中，只有圣经清楚正确地阐明了这些事。起初神创造天地，宇宙及万物皆由神创造，这一伟大的宣告曾经受到无神论者的辛辣嘲笑。他们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无需被造。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大爆炸理论的确立，人们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不仅有一个开始，而且有一个超然的开始。现在很多天文物理学家转而相信圣经中关于创世的启示。圣经也明确记载，人是神所造的。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人是有神的形象样式和有神的灵的受造物，与其他动物完全不同。进化论者竭力反对圣经的这一启示，声称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然而从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到今天不过100多年，进化论已经陷入深深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圣经启示的真确。圣经启示的将来必发生的事当中，主耶稣的降世、受难、复活、升天，以及以色列人历史等等，早已经应验。神所应许的信耶稣的人会有圣灵进入他心里的真理，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信服。一个人信耶稣以后，生命发生的变化是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最普遍的神迹。耶稣再来审判世界、新天新地的建立等等，这些圣经的启示必将实现。这充分显明，只有圣经中启示的耶稣所显明的三一真神是唯一的真神。圣经宣称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并非武断，因为事实乃是如此，也不是基督教太狭隘，因为真理具有排他性。有人不愿意下功夫去分辨真伪，见神就拜，逢庙烧香，他们想什么神都求，总会碰上一个真的吧。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无法找到真神的。拜假神固然无济于事，倘若有一天真的拜到了真神，真神也不会理睬他们的。神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所颁布的10条诫命当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就断然写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没有虔诚和执着是不可能寻见真神的。总之，识别真神有一条根本原则，神亲自启示的自己就是真神。神的启示不仅是主观宣称，神同时赐下各种客观的凭据，使人们能够相信他就是神的启示。所以集中精力去认识为什么圣经是神的启示，了解耶稣复活的伟大史实，就能够确认耶和华是真神，就能够以信心相信圣经的启示。这样许多问题便能够举一反三，迎刃而解，正如郑玄所云，举一纲而万木张。追求真理的时候，过分的强调包容不利于明辨是非，去伪存真，踏入真理的殿堂。坚持真理的时候，唯我独尊是大忌，难以引导他人进入真理。我们认为，只有基督教所敬拜的才是真神，别的宗教所拜的都不是真神，这是有充分证据的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尊重别的宗教。当然了，尊重并不是表示赞同，而是要认真地去了解别的宗教信仰，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宗教的信徒。有基督徒所写的有关比较宗教学的著作本来就不多， 加上态度持平的更少。很多书籍内容不错，但作者在论及其他宗教时就常常出现轻慢言辞，使其可读性骤然大跌。开始我想，如果作者把这些话删掉就好了，可仔细读后发现作者对其他宗教的轻蔑嘲讽流于字里行间，这不是删几个字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坚持真理需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无需谩骂。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圣经清楚地告诫我们，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温柔不是软弱软昧，温柔是谦和讲理，这种态度是来自神的爱，也是真理在手的自信的表现。我们基督徒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为何要信，当然可以使我们的信仰犹如清澈的溪水频频流出，去滋润他人。我信主前读那些傲视其他宗教的基督教书籍感到相当别扭，信主后再读则更感不安。我是如此，广大寻道者会如何呢？众多的其他宗教的信徒怎么可能认真读这类的书？书的作者又如何能把真理传扬开去呢？一次经历使我受益匪浅。那是在1995年5月，我去圣地亚哥参加全美小儿学科年会。归途中，我的邻座是一位伊斯兰教教徒。我一反在飞机上闭目养神遐想的习惯，我以为这正是了解伊斯兰教信仰的好机会。伊斯兰教徒每年都有一个禁食月，但不少人认为这是假虔诚，因为虽然白天不能进食，一到太阳落山他们就可以大吃大喝。我们在谈论了一些一般性话题以后，我便单刀直入地问道，听说你们每年都要禁食一个月，是真的吗？他回答说，是真的。到了那一个月，白天不能吃东西，可仍然要照常上班去，非常难熬。我马上就问，你们晚上不就可以吃饭了吗？他说，按规定，太阳落山以后就可以吃东西了，但饿了一天之后，想吃也吃不进去，只能是稍稍垫补一点。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是真话，因为我也有饿过头的经验。长时间饥饿以后，胃的蠕动减慢，吃一点就感觉饱了。他打破我的沉思，继续说道，每年刚开始进食的那几天真是苦不堪言，后来会习惯一点。每年进食以后，我的体重都会减少10磅左右，这使我很高兴。果然他身材修长匀称，毫无发胖的迹象。我恍然大悟，难怪在回教途中很少见胖子呢。他听后开怀大笑。人们批评伊斯兰教徒的另外一点是说他们很淫乱，因为按其教规，一个伊斯兰男教徒可以同时娶四个太太。我很想问一个究竟，但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不易启齿，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为我们交谈的坦诚热烈气氛所鼓动，迂回前进，问道，您家有几口人呢？他说，4口，我太太、2个孩子和我。我听后有一些意外，我便以有点夸大的惊讶顺水推舟。我问道，听说你们一个人同时可以有好几个太太，对吗？我担心火山爆发，但他却出奇的平静说道，是的，按照教义我可以同时有4个太太。我放心地追问了一句说， 那你为何不多娶一位太太呢？他回答说，
一般人对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道伊斯兰教徒可以有几个太太，但不知道其前提条件。此话怎讲？我认真地问道。他说，
按我们的信仰，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有几个太太，但同时规定男人对这几个太太的爱要绝对相同。这个相同不只是说我若给其中一个人买了一件衣服，也同时给其余的买同样花色款式的衣服，这还容易做到。这里说的爱要相同，更是指我对每一个人的感情喜好程度都得完全相同。每一个人的性情特长各不相同，天长日久，我对他们的感情必然会有差别。如果不能同时的爱他们，就不能同时娶他们。由于同等的爱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我所认识的伊斯兰教徒仍是一夫一妻。知道我是基督徒以后，他强调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同一性，都信一位独一真神，都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的伟大先知。但我则明确地告诉他，只相信耶稣是先知是不够的，耶稣是神，只相信独一真神是不够的，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我缓缓地说着，他听得很认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四个小时的航程转眼就结束了，我们紧紧地握手，互道珍重。他使我对伊斯兰教徒的生活信仰有了更深的了解，我的话也许会促使他的信仰反思。很多别的宗教信徒都是生活廉洁、热心公益、心地善良、追求真理的人，虽然他们的信仰不能齐集真神，但他们的作为对社会、对家庭和个人也有不少有益的作用。他们中不少人是真心寻求神的，只可惜没有找到真神。我们不仅要向无神论者、无信仰者传福音，也要向其他宗教的信徒传福音。为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别的宗教，真心地尊重他们的教友，以诚恳谦卑的心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与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既然是客观真理，真理只能是越思越明。几年来，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不断有佛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信徒归向耶稣基督，真是打心眼里高兴。这也一定可以讨神的喜悦，因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